师兄们啊，时间已经到了，咱们今天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叙说部分。咱们前两次啊已经讲到了净土宗的行人了，今天我们该学那个密宗行人了。我先读一下。三，密宗行人又大都趋向神通玄妙，有的还炫耀于世人，而满足其名闻利养，根本不注重正体悟道，了生脱死的功夫，把个大好密宗弄得妖气十足。密宗所标榜的寄生或寄身成佛、寄明心见性，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国现有三大宗派，唯你凌乱如此，其他有名无实的宗派也就不言而喻，可想而知了。已是整个辉煌灿烂的佛教，被他不长进的后代子孙糟蹋得如此乌烟瘴气、狼狈不堪，后进者哪里知道佛教的精神所在，又哪里能修身养性、回复天真、了脱生死呢？言之，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好，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说啊，上一节课我们都着重说了说净土宗，是吧？这使我们对这个净土啊，就是目前啊，就是还有是元音老人那个时代那个净土宗的那种现况啊，他就是这样子。哎，我查了一下那个资料，跟上师说的一样啊。哎，元音老人是这么说吧，是有所指的。啊，是对当时净土中号称善知识的这样的，哎呀，就是讲法不能圆融，这个修行中的弊病啊，上师罗列了出来，狠狠的说了说，因为他这样子耽误的人太多了啊，就像净土中禅宗和密宗最后都能归宗啊，哎，都应该同宗同教啊。这个不到这儿，这咋可能算是明心见性啊？可能算是花开见佛呀。这说说这个祖师他要有这样的心境，才能指导学人呐、啊。否则的话，那不是说的不好听的是一盲引众盲，大家都不能深入的契入佛的本怀呀、啊，是这个心境都不行啊。所以这个禅宗嘛，他就是说现在参话都提不起疫情，参几十年都没有消息，所以说不敢说明心见性。净土宗呢，我感觉到是这里边是有误会啊，对这个哎呀修行方法呀，这个指导宗见，哎呀他都反正都有弊病嘛啊，所以使得很多人他都只有只具信愿不具行啊。啊，都这样子，这怎么可能能使得这个本来是三根普被的一门大教，这个净土这是一个大的宗派啊，很多人都可以适合修这个法，结果就是修者而不得宜，关键是就这狮子国啊，上次说的意思，我觉得就是哎呀大声疾呼，就是说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对行人来说呀，他都不能那个什么，与这个佛说的净土中，这个心要能契合，这个就很可惜啊。用了半天功，或者是只有心愿不行持，或者是用了半天功也不得力，那你这个事儿就很糟糕啊啊！所以禅宗和净土宗这二宗不得弘扬，就是说。这总是不见这个能彻悟真心的人啊，总是有这个行者不得力啊，总是这样子，就是本来这个用功人他不知道吧，你这个没有明眼人指示，那就更不得了了，这个事儿可真是就从根儿上都懂了，有误区了。我们今天再说密宗，密宗有密宗的它的这个特点啊。这个密宗首先它是从那个一般的按藏密来说，它都是从有相密的啊，有相来入啊，它从这个方便来入， 这里边一说有相嘛，大家本来就容易着相，但是密宗它有最好的能称为佛法的，因为它还有后边的大圆满啊，大圆满心髓啊，大手印呢、有心性之中见啊，那这个就是佛法了。否则的话，那密宗你看大家过去的人或者是现代人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后边那个大圆满心髓啊，大手印呐、心性之修习啊等等这样的心性之教法啊，那就成了鬼神教了，是不是？难怪有人说这个密宗，哎呀，差不多就是个鬼神教，是啊。若不是有这个心髓部，要不是有大手印，哎，无相的这个，哎，也是讲心性之体啊，讲心性的，那真是就是堪称这个鬼神教啊，那没有佛法的宗旨啊。所以密宗行人呢、他本来就是从有相入手。就是那个根性嘛，是那样子，他没有人能契合这个大圆满心髓啊，大手印界啊，就是说没有这样根基的人能够契合，能够与这个无上之智啊能契合，那光剩前面那就糟糕了，成了喜好神通玄妙的这样的一个大教。本来这个行人他就容易走到这，因为他本来就是有相，是吧？他本来这个行人呢，不光密宗啊，任何的，就是说我们师父说了，十人有五双，就是这一下就是一网打尽，所有的这些，包括我们心中心的行人都一样啊，大抵都是，就是说，知道是明心见性最重要，会的平常心是了生死的这个资质啊。但是他的心还是趋向于神通玄妙啊，不知这样子就是多少人在此悟了，就是不能悟道嘛啊。就是过去的那些古大德呀，他是不轻易示现神通的啊，不轻易露现他这个这些玄妙的啊，就是有恐这个学人呐、在这上头有这个曲解，认为这就是佛法，或者是说，他从这个缝隙里进去以后，从喜好神通转入其他法、其他门要，根本就和佛法就不沾边了，对不对？那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个入藏的时候，那个达摩祖师不是到过藏地传心地法要吗？那没有人能够相应嘛。是不是后来又到我们汉地来传新药，是吧？还是说这个根性啊，他这个本来这个人的根性就容易着相啊，大家都是这样，因为没有善知识出世啊，那个达摩祖师在藏地传都传不下去，又到汉地来传，所以至今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中心也好，净土宗也好，什么各大门派也好，一说这个佛教，他们可能都觉得哎，功夫高或者是本事大，是不是嘛？外边的人就是容易误解啊，这个内里的人就是修行之人啊，这个行者他也容易在这儿出，等于是一个岔道，一钻进去你就出不来了。要如果没有真是没有明眼人给你告知你，你肯定就是。钻进去就钻到牛角尖里边，就越走越钻越远啊，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我就说，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佛教的这些大德，他没有故意示现这些东西啊，示现这个神通玄妙的啊，没有。还有人觉得是用这样的方法可能能度更多的人，实际上不是，我们的这个根性啊，就容易。偏易玄奇，那跟你说，你可能，更不理会什么是真心呐、什么是真性体啊，你更没有兴趣，因为那个太平淡了，平淡无奇，就是无形无相。你看，你又捞不着啥，你又觉得好像是，信不及啊。那所以现在的人更是不能谈这个东西啊，谈奇，谈神通，谈玄妙。不能这样的。可悲的是，就是说密宗 他这个含有的人是干啥？炫耀世人，满足名闻利养，这算什么佛法呀？本来佛法出世是为了解脱啊，弃汝真心而了生死啊，而悟得这个本来的这个真性体，这些啊变成什么呀？满足名闻利养，哎，那这样子不注重正体悟道，了生脱死的功夫，那如果说再有人再有什么号称什么带引号的大德来宣，哎，这个神通玄妙，那他们的心行与一般的这个世间的人呢、啊，他们只是好奇啊，迎合了这种心理，哎，号称这个能够指导人的这个，他获得了只是名闻利养，大众获得了就是这个神奇玄妙，这个害人不浅，是不是？那这样子不注重这个正体悟道，那这个密宗成了妖宗了，是不是？那这个就成了鬼神教，这有什么意思啊？啊，本来就是说佛的本怀是为了生脱死嘛，啊，现在变成这样，啊，所以这个把这个大好密宗弄得妖气十足，只见神奇玄妙，哎，不知何谓什么呀？还提到什么见性，更不知道了啊！我们说的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都不提这个，没有人提倡，哎，那就是说引领的人他都是这样，不是说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他不讲心性之法，那这样子，那一帮人啊，本来藏密啊那个地方那个根性就是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啊。那一直到现在还有嘛，还有好多这样的人，就是汉地的人也蜂拥而至，冲着这个去的，是不是？都觉得很神秘啊啊！实际上佛法不是那样子啊。我们看密宗所标榜的寄生或者寄身成佛、寄明心见性，那这个你看看，密宗所标榜的寄生或寄身成佛，那上师说的这个，那密宗他就是讲。寄生成佛的，或者是寄身成佛的啊，那你这一生就可以成佛呀啊，你这一生你这个凡夫之肉身，你就可以当下明心见性可以成佛呀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活着做功夫啊，歇下我们的狂心，就能证成功，我们的法报化三身得以成就，是这样子呀。有些师兄可能觉得，你看刚才放的那个元音老人那录音，他不就说吗？一念断除啊，那个能够承担得起，哎，那就是明心见性呀，啊，那就是明心见性啊。那一念断除，你认为这一个念头都不起吗？不是啊，你别错会了，是能所顿断。哎呀，那这个生死之心，当下。了不可得，哎，离开了能所，哎，这个叫一念顿断啊！别糊涂啊，啊，别认为是一个念头都没有，那又坏了，你体会错了啊！是说让我们凡夫离开两边，哎，直到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是我们的佛心，这一念顿断，就是说，我们寄生可以成佛呀，我们寄生可以成佛呀，我们。前面还说那个我们密法密教里边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欲一念一生一时，就是说你的妄想顿断可以成功啊，成功法报化三身。我是说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心中心也属于密法呀，也属于啊心密啊，它可以以就是说我们刚才说能所顿断，欲一念处能所顿断，悟得就是回光返照，见取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就是我们的法身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就具有了这个光明报身啊，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光明，在这个悟道之下，就是我们刚才承担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 心空无助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同时都迸发了，具有了智慧光明了啊，我们就知道不着相了啊，我们就知道万法平等啊，我们能一念顿断处啊，获得了这个这样的具足的智慧，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报身啊。我们再说，就是我们原来说过的，就是我们能一念顿断之处，就是能够顿断，能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着我所，就不再着这个了啊。我们的心念和我们，就是说我们原来认为的身外三合大地，和我们的这个刚才说那个一念不生两两分离那个心体啊，它是本位一体的啊。就是从这儿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心念都是我们的妙用，无助它就是我们的妙用啊，因为这个心念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呀 啊。那这个三合大地它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什么心法设法，它这个时候通通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等等，都是我们的化身呀。这样子说来，我们活着的时候寄生寄生，能够这样子认识我们的真心啊，就是明心见性吧。这个同时就居住了法报化三身，你就获得了这个成功，就是你的法身、报身、化身同时具有啊。那我说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寄生成佛呀，寄生成佛呀，这个在一念和一生还有一时，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密法，它的有这个佛菩萨这个有密法的加持啊，当然也有祖师的加持啊，就是有佛菩萨的加持啊，这个时候你可以一念出顿断，顿断生死啊，悟得真心。你可以欲一生啊，悟得真心啊，你可以一时悟得真心，说了什么意思？你一念处顿断，一念顿断，那不就是明心见性吗？你一生你一念不行，我长点时间，我一生能够明心见性，是不是？也是同样啊，和前面一念顿断它没有什么区别，对吧？你这个悟得真心，它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没有，你悟得早了你就怎么样了，你悟得晚了你就怎么样了，不是这样啊。这个是不生不灭的呀，是不是？还有我们欲一时处悟得真心，就是说我时时处处时时我都能够，不为这个假象所迷惑，是不是？就是时时悟得真心。啊，就能密法密教里边，它有经典就这么说，以一念一生一时啊，可以这个获得成功啊，获得你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我看上师讲的，我们源于老人讲的寄生成佛，寄生或者寄生成佛，他就是讲的能够活着的时候成功法报化三身啊，那这个一下子。我们就觉得这个和前面去神通之教完全是两码事啊，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啊。达摩祖师来传也是传这个，传心性之法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心中心的，修我们这个密法的，它能与禅宗不同啊，自立啊，我们密宗可以有三分之二的佛力价值啊，这个是。密宗特有的啊，这个不能说优势吧，反正就是说，密宗能够寄生寄生成佛啊，能这样子啊。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密宗所标榜的寄生或者寄生成佛，即明心见性，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啊。那我们现在又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新密的行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呀？也是不欲这个见性成佛为己要，而注重了神通玄妙，或者是明文力扬，或者是以超度为主，或者是以身体健康为要，是吧？你这等等等等，那他这个都是 立了生时，应该是说被动的啊，说我们只能以此而执行，哎，能够迅速证道才是我们的本法啊。我就说这一段，我们就说密宗，就说这一点，但是说的不全啊。我们大家可以下去再看圆寂老人在其他的开示中讲到过啊，可以再去补充看看啊。我再往下说，我国现有三大宗派，唯迷凌乱如此。我们通过上节课这节课，直到了禅密境，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够和佛法相契，它的弊病在哪里？上师把这个核心的东西都给你点出来啊，就是说你还是要提倡修心啊，还是要那个不管哪一宗都是方便啊，还是为这个明心见性为要旨啊，是不是？哎，我们看这个如此凌乱，其他有名无实的宗派也就不言而喻了，可想而知了。就是说其他的宗派好像我们现在几乎都听不到了，是不是？我们就听到有密宗啊，有净土宗啊，还有念佛的呀，也有提倡信愿而不行的，也有这样啊。那我们说过去那个佛法昌盛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都见过那样的寺庙，一个寺庙里边都可以八宗并行。哎呀，我看到他那个庙里边还有新中心的咒语，因为唐代的时候新中心也曾经盛行过嘛，唐密啊。还有什么我是说那个有唐密啊，有天台啊，还有我们熟知的这个禅净密啊，还有律宗啊，什么弘一大师弘律宗，还有唯识啊，这些宗吧等等，通通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和这个诸大菩萨的所设置的这个方便，也是体现了佛法的妙用，是吧？我们再看啊，已是整个辉煌灿烂的佛教被他不长进的后代子孙糟蹋的如此乌烟瘴气，狼狈不堪，后进者哪里知道佛教的精神所在，根本就不知道佛法是修心的。大家都知道求佛保佑，求佛发财，求佛平安，求佛哎怎么样给我办点事儿啊，都成这，对不对？或者还有更高的要求，就什么考大学呀、出国呀等等啊，反正是就觉得有过不去的事儿，都去烧一支香，哎，这个许一个什么愿，是吧？然后把自己的需求说了，等着佛菩萨给他办啊这个事儿，哎。所以像这样，如果说一个佛教一个教团里边一个道场这都成主流了，怎么能体现修行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旅游胜地啊什么等等，它都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修行的人啊，已经没有佛教的内在的精神了啊。当然我们心中心，你看你有多幸运能够遇到了修心之法啊。哎，我们再往下看啊，有哪里能够修心养性啊，恢复天真了生脱死呢？啊，这个我们就说一下这个修身养性啊。哎，这个是大家有共同的祈求啊。哎，我看到这个二主啊是谁讲，说这个儒家、道家、佛家都在讲修心，但是各自的就是前两者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儒家他也讲修心养性啊，就是说儒家那个他讲的世间自私的这些啊，伦理道德呀、等等这些，他也讲修心嘛啊，他也讲修身呐、他也讲养性啊，他只不过是偏重于这个世间啊，偏重于这个方面修身呐 那个。道家呢他也讲性运双修嘛，他也讲这个修心养性啊啊，他偏重于无为出世，一个是入世，一个是出世，真正的佛法他是能够出的也能够入的，是不是？他是讲的彻证真心，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哎，就像我们就王香六师公啊，他讲养生之道，你看他 他是讲相由心生，你这个养生之道啊，你这个身不好啊，那他也是有心生啊，啊，调身怎么调啊？要调心，调心怎么调？你这个调身要调心，你怎么来调这个心呢？调心要失心，你调心你得认识什么是心呢？啊，你心有主宰，才能以心而治心，就是说你才能够把这个心调好，然后使得你这个身心健康啊，是不是？哎，也就是说，这个怎么能以心治心呢？那就让你妄念自息，歇下，妄心歇下。哎，你求那自是一个妄念，它怎么能好得了呢？啊，那就是妄念呀。安身在于安心呀，你要想叫你的身安，你的心就要安。哎，你安心在于希望。哎，你安心，你怎么安心呀？就是让你的妄心息下来。哎，希望怎么息呀？这个妄念怎么息下呀？歇下来，在于明心。明心，你怎么能明心呀？你见性了，明心才能见性了啊。那你这个是一连串的，所以说这个见性、养性、修身、恢复天真，到了恢复天真就是可以寄身成就的啊，这个才叫恢复天真，了脱生死啊。这个是你看看我们的祖师说的这个一连串的，那他的养生之道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不是讲修身养性吗？我就想到这个事儿，是不是？了生死呢？啊，那要是说都在那儿弄得乌烟瘴气的，弄神通的，玩玄妙的啊，或者是求神拜佛的，还有什么等等的，是吧？那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能够恢复天真呢、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佛法的心髓呀、啊，他不知道了生死才是根本呐、啊，是吧？言之，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呢？啊？如果说佛教是这样，我们还用这样子来学佛吗？那或者说做恶魔做做犯奉行，能学这个都很不错啊。哎，我们再往下看啊。
犹有近者，佛教是教育人们明白真理，舍弃妄见，改恶向善，去邪归正，改造人类的大教，是使人们从迷梦中觉醒，不贪着，不自私，尽一己之力为大众服务，为群生谋福利，普利群生的善法，更是使众生去惑正真，卸下重担，心中所粘附的事物，生活的轻松愉快，有意义，有价值，得真实受用的妙法。因之它是对社会和国家具有莫大现实积极意义的伟大宗教，因为举凡社会的不安和国家的动乱，莫不由人们的贪嗔痴这三大劣根性在作祟。人由于物欲炽盛，贪心高涨，才不择手段地去干那贪赃枉法、投机倒把、走私受贿，甚至阴谋叛乱、接党营私等等的罪行，而佛教正是向这三大毒根贪嗔痴开刀的。
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啊，我们要想说吧，那很多了。我们要讲禅宗吧，禅宗是直传心性，是吧？以心印心，当时是这样啊，直子嘛啊，就是从释迦牟尼悟道啊。他开始用这样的方法，禅宗就是直传嘛，教外别传啊，传心印啊。你像那个净土宗，那他就是说三根不昧，一开始就是说啊四种净土是这样子。说密宗吧，密宗也是啊，就是因为这些人有这样的好神奇玄妙的根性，才设置了各种有相的法门，用这种方法摄受了众生。也能通到什么大圆满心髓呀、啊、大手印简，最后可以先讲到这儿，讲到心髓部啊。智者大师创立的那个我们说八宗啊，啊天台宗，他也是讲什么六机佛呀，哎这个律宗嘛，我们就知道，哎道宣法师，这是南山律嘛啊， 后来大家常听说的就是弘一大师啊，这个律法这个戒守好了，他也是可以证道的呀，可以证得心体的呀啊，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妄心歇下来。哎，法门的方便不同，哎，但是最终的结果它都是这样的呀，让你妄心歇下，能够认识真心。哎，还有什么三论中，什么中论、百论，还有十二门论，这有三论中我都没听说过。这个我们还是听说过，三论中就是法性中啊，这个也听说过，什么法相中，就是唯识中，唐玄奘创立的啊。这现在就是他那个教理，现在我们学起来都有点困难了啊。还有什么华严中啊，就说当时啊能够兴盛的时候都有这么多宗派，这都是应人的根性而出现了这些宗啊，是不是？除了我说是禅宗，它是这样直传下来的呀，是不是？不说那么多了啊，我们再接着往下说说我们这个略论。嗯，这个我们就看到有有尽者，有有尽者就是更进一步说，哎，佛教是教育人们来明白真理的，哎，那这个真理因为是佛发现的啊，这个本来如是的啊，让人明白这个真理啊，那真正明白能够承当，那就变成了真智了，我们就说是人人具有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这个了啊。这个怎么明白呢？就是舍弃妄见，改恶向善，那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去邪归正。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一切一切的相，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这个就是万法平等嘛，一切唯心照嘛，去邪归正。前面说要舍弃妄见啊，舍弃我们那个什么有无之见呀等等啊啊，改造人类的大教，它是这样的大教，去邪归正就是让我们那个彻底明白这一切一切都是虚妄的幻象，这个如来智慧法尔如是的这个实相才是我们的真实之相啊，让你认识我们的这个佛性啊，这就是说去邪归正，改造人类的大教啊，这是佛法的真谛啊，这才是对人类真正有意义的地方啊，使人们从迷梦中觉醒，对吧？你看看，直到这个是迷惑不知的这个大梦啊，要觉醒，觉醒就是说这一切一切都是虚幻的，我们要认识清楚，哎，从而不贪著，不自私，尽一己之力为大众服务，哎，那他自然是这样子，因为他是无我呀，啊，他是应缘而现呀，而应众生之缘而起妙用的，肯定是这样，尽一己之力为大众服务，为群生谋福利，普利群生的大法啊，他是这样子，哎，更是使众生去惑正真，卸下重担，心中所念佛的事物啊，这个我们刚才都说了，去惑正真，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不是为这一目的的话啊，那你就泯灭了佛法的心髓这个地方了啊。那还有一点，如果说你不能认识我们本来是佛，你不能承担啊，你不能这个出习气起妙用，那我们不是一生白白辛苦劳累，还得去六道轮回啊，冤枉受苦。那这个佛法的真正的意义何在啊？对不对？还是要去惑正真啊，这样子你卸下了重担，生活的轻松愉快有意义。说这个就是上师是对我们不明心见性的人来说的，你都觉得压力大得不得了，这个心中的就像乱麻一样的那些结啊，多得不得了啊，日中如山，就是说心里边积的越来越多，都快堵死了。有人都说，我要不遇到佛法，我都命都没了，呼吸都呼吸不了，就是喘不上气来，压到这个程度。所以说，去惑正真就是让你卸下重担，生活的才如此轻松、愉快、有意义、有价值，得真实受用的妙法。 这是对我们不明心见性的人来说的啊。虽然说这个佛法，你看这世间人这么辛苦，并没有获得自在啊，并不是快乐的人生啊啊。本来20多岁还觉得有奔头，60、70岁哎退下来，然后到80、90岁、70、80岁，他就觉得哎呦，我真是没有意思。他觉得没意思，因为他那个前年啊能干的那个阶段、拼的那个阶段都过去了，他到最后体验到这个性命啊、这个身体啊逐渐衰竭、衰老啦，哎干也干不动，走也走不动了，他认为有好吃的也吃不动了，肚子也接受不了了等等。你看他很苦恼，他就说没意思没意思，老了老了干不动了，要死了要怎么样，他都是这样啊，很多呀这样的人。但是众生他是为果不为因呐、啊，他不知道就是有这个先知之智啊，他没有先于众生的这种智慧啊，他是等到了老了他才知道。你看看冤枉不冤枉啊，那这一辈子再说修行啊，他觉得用不上力了，或者是他就不信啊。所以我们能够相信因果都是有大智慧，更别说修法。那我听那个祖师说，那这就是有决绝的大智慧，能了生死啊。嗯，就是说你再有钱再有地位，你到死的时候也是心生恐惧啊，也是无所举措，没有办法啊啊，那个心啊反正就是翻江倒海的难受啊，也这么说吧啊，都恨不能就赶快打一针死了呀，或者是就那还有的愿意活的。就是说那个人纠结的很难，到人死的时候就觉得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就是这样子啊，无主嘛啊。所以上师说这样生活的轻松愉快，有意义有价值，这才是真实受用的妙法啊。你死也死得轻快啊啊，你不能像那个凡人一样那样子，就我刚才说的那种现象也不是那样子啊。因此他是对社会和国家具有莫大现实积极意义的伟大宗教，是对每一个众生按说都非常之需要的伟大宗教，非常有积极现实意义这样的伟大宗教，说对于每个人都急需的这样的教法，是不是能令众生的心不苦，心有主。你想想能卸下重担，这是什么呀？这是任何金钱呐、任何财物宝贝都换不来的啊！所以它是有现实积极意义的伟大宗教啊！因为举凡社会的不安和国家的动乱，莫不由人们的贪嗔痴这三大劣根性在作祟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最初的这个妄念了啊！可是我们修行人知道，一起贪心发现了，停，啊，嗔恨心正要大发一顿脾气的时候，停，你有这个智慧的，不要小看这个断呐、停啊，能提起佛号，这就是真是一觉呀、这一觉就是这一刻，承担了这个自性，承担了我们的那个佛性啊，啊，你不要小看这一下啊，对不对？对于众生来讲，他是跟着贪嗔痴拼命的执着，他是这样，随着妄念走啊！啊，现在我们修行人知道让他停啊。这个人由于物欲炽盛、贪心高涨，才不择手段的去干那些贪赃枉法、偷鸡刀把、走私受贿，甚至阴谋叛乱。哎呀，结党营私等等的罪行，这个好像我们前一段讲了，结党营私是什么意思啊？阴谋叛乱是什么意思啊？啊，这个我们都讲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啊。而佛教正是向这三大毒根贪嗔痴开刀的，哎，这就是说，人之所以在这个六道里边越陷越深，越陷越远，越陷越不得出啊。那就是说因为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这些毒根所致的啊。所以佛法正好就是对着这个的啊，让众生迷梦醒来，哎，能够断惑正真啊，能够这样。好，我们再往下看啊。
至如世界的运行和人类的遭遇， 都是由于人们自己无明妄动，浊净造业所感召的果报。换句话说，都是人们自作自受，非干鬼神之事。而且只要人们迅猛觉醒，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人人都能成佛。佛是主张一切平等，没有阶级差别的广博大教。因之，很多人主张佛教是非宗教的。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这一段啊。自如世界的运行和人类的遭遇啊，整个地球都是如此运行着啊，不是说我们人类的遭遇，包括这十二类神不都是这样吗？对吧？这个世界的运行啊，它都是这样子呀。还有这个人类的遭遇，我们人比起别的旁类，应该更具有智慧啊，所以才好修行啊。这个就是这样。你看到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运行和人类的遭遇，都是由于人们自己无明妄动啊，都是由于我们自己不识真心啊，无明妄动啊，妄念四起啊，造成执着妄境，生起妄念啊，形成妄想啊，执着不断，都是这样子，对吧？浊净造业所感召的果报，我就是说我们这一切这个业果的感召，都是我们自己心念和我们的这个行为的造业所感召的，就是我们自己造的业啊，这么说吧，自己造的业，自己受的报啊，自己造的因，自己所受的报。哎，怎么造因呢？就是对境生心啊，造业怎么造？就是起贪嗔痴慢疑啊，就是这样啊啊。那换句话说，都是人们自作自受啊，那就是你前生的作为是那样，你今生受的就是这样啊。这个因果不是别人给你写了一笔，耗给你了，或者是怎么样啊？那还是你自作啊自受啊，你造的这个因，如是因得如是果，非干别人之事。你看，非干鬼神之事，哎呀，不干外边的事儿啊，还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自作自受。而且只要人们迅猛觉醒，我们刚才说了，欲一念处，欲长时间的一生时，或者是时时一时啊，只要迅猛觉醒，觉醒什么呀？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呀，你的真心它是了了分明的呀，从来不断灭，可以起无量无边妙用的呀。你要觉醒啊，你要识之本心，见之本性 啊，是说人人都能成佛呀，没有那么难。上师说没有那么难，只是让我们的狂心歇下，妄心歇下，明白佛说的这个真理，能够承当啊。那这个真正明白的时候，你就是承当了，就是具有真正的智慧了，那就不算是道理了。我认为啊，是这样子啊，就所以说，你只要是能够迅猛觉醒，放下一切，不能本末倒置啊，认这一切相为真实，让你的心猛地受那个疾苦啊，受那个猛烈的那个冲撞啊，受那个颠倒之苦。你要识得自心，识得一切外境，或者是你的内心，就是说识得你认为的心念和外界的这个事事物物，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呀！啊，这就是你能够见自本性，欲一切处一切时，它都能见自本性啊，就是一切处都不迷惑嘛啊，那这就是人人成佛呀，人人做佛呀啊！佛是主张一切平等，那这个一切平等是佛发现了这个大智慧啊，告诉我们是一切平等的。当然佛是主张一切平等的啊，我们看到了佛告诉我们的知见是吧，佛说的一切平等就是说，不仅佛有大智，而所有的众生都有如来智慧等样，都有这个大智慧，都有这个大宝贝，是人人平等的，无有阶级差别的广博大教，不是说像什么皇帝君臣子民什么下列的那些众生， 不是这样子等级差别的，是人人都具佛性啊，人人都具这个智慧德相啊，就让你的大梦醒来，哎，能够认识我们的本心，哎，因此很多人主张佛教是非宗教的啊，因为他没有谈到什么信仰不信仰，你看他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是说人人都是平等的呀啊，好像是宗教要信仰一个什么，你这样一说，这人人都是如此的，大家都一样啊，本来如此，哎，是这样子，嗯，我们再往下看。
复次，从佛教的宗旨来看，圆顿教从最究竟处着眼，说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无佛无众生，法法皆空，起心动念即乖自宗，所谓举心即错，动念即乖，它是以无所宗为宗的。无所宗为宗是佛教的真宗，以有所宗即落偏见故，所以也有很多人以此称佛教为非宗教者，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佛教虽以无所宗为宗，但非无主，还有个无宗之宗在，所以又非不宗教者。佛教所讲的是辩证的真理，以无所宗故不应言是宗教，以无所宗为宗故不应言非宗教，非空非有，非有非空，乃佛教不立二边中道之底旨，要会此底旨，非明心见性不可。由此可见，明心见性是学佛者至关重要的课题了。有请魏老师。
我们不管是新灌顶的或者是说还没有灌顶的准备学佛的，因为这本略论明心见性是可以普及的嘛，啊，就是人人都可以读的嘛，啊，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啊，人人都有心性啊，只差明心嘛，啊，明心可以见性啊，就这样子，你不管是修心养性也好，修身养性也好，啊，你还是有了什么那么多的啊解不开的疙瘩也好，还有什么哎呀诸多烦恼也好，还有什么这个压力也好，等等等等，你都可以看看这个圆云老人说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啊这本书，突然发现了这是世人没有的，并不具有的智慧啊，你从来没有想过还有这个出世之法能够救你，就是能够在世间的生存之中，还能够轻松愉快的。有意义的这样子，而且从生到死啊，把这个生死啊这两个字了解透彻啊，这个我们原来认为的生死就是有生有死嘛，嗯，学佛以后特别是能够去惑证真，发现了生死，了生死是我一生的大愿，结果了生死发现本来就没有生死，这个生死正是我们众生的迷惑之相啊，就是迷惑的那个心结，一直认为有生有死，有无，这就是我们的凡夫之见啊。这样子，你哪怕读了上师某一段演讲，你都可以开启你从不具有的智慧，是这样子呀，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刚才说你初入手的也好，你正在修的也好，你再修完一千多也好，你十几年修了也好，等等，这个老修也好，等等，这一本明心见性啊，是上师这一生的结晶，他自身的体验啊，他这个是他自身的这个心结啊，这样说，你看了以后你不一定都能够相契，但是随着你修正时间长了，你各取所需，你各自可以有香气的啊，一直到最后啊，就是了手嘛啊，所以说我们呢哪一类人来学都是适合的啊，这么说啊。我们再接着看这个复次，再说啊，从佛教的宗旨来看， 佛教的宗旨就是去惑众生啊，就是证得认识我们这个人人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要看到这一切，就是突然能够明白看到这个一切一切的都是虚妄幻化之相啊，这个我们就知道这是你具有了佛之见啊。然后上师说，佛教的宗旨来看最简单直接心髓的就是圆顿教，就是这个啊，圆顿教从最究竟处着眼。我们说这个圆顿教啊，说他是说无生死可了，哎，没有生死啊，这个生死是我们的误区，是我们的错误认识，认为有无，有生有死，哎，或者无生无死啊，就落于有无两边啊。你认为这个正道了我就不死了啊，你或者是认为没有正道就是有生死啊，那这都是你自己的错误见解啊。我们看啊，圆顿教从最究竟处着眼，说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无佛无众生，法法皆空。这就是说圆顿教给这一类的人讲啊，就是给哪一类人可以直弃无相之法身，可以直讲心性，可以单刀直入，可以交结一切，离一切相，亲见法身，亲见我们的如来智慧啊。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在这儿是不讲什么人世之情的，讲人情世故的。哎，你还来这儿粘着于世间之情，世间的这个种种吧，种种这些东西吧。你应该是通体能够放下，是吧？单刀直入嘛，超绝一切嘛，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讲这个人情世故呢？是因为法身无相啊，因为我们的本心它是无相的呀，它是一丝不挂的呀，它是依法不离的。哎，你要是有少些许的挂碍执着，那就不是圆顿教了啊，那就不是我们的本性了。因此入得大乘圆顿教的，须于目之去，一切顿断。这个地方没人情啊，一旦归宗，就是我们这个一旦到这儿，一切顿断啊，就是什么世间的说等等，最后法界都要除掉，对吧？这个一旦归宗便归无所得，你知道了啊，这一切都是这样，我们明心息下狂心见真性，就归宗了，就归无所得了。他没有什么东西可执着，他有吗？没有啊。有住着吗？没有啊。那一切就是说实相无相啊，啊，而无不相啊，这样就是了道了，这样才是佛法的这个底底教义啊。所以说这个法法皆空嘛，哎，所以说你起心动念即乖之中，你知道法法皆空，无佛无众生，无涅槃可证，无生死可了。哎，你如果起心动念，那就是错会了智中，那就不是智中啊，那就离开中了啊，即乖之中嘛啊，就是你已经离开根本了啊。所谓举心即错，就是你起心就是错啊。你有一些作意，邪邪作意，那就是错的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动念即乖，哎，你举心即错，动念即乖，你动着就错了，就错会了啊。哎，这个是，他是以无所宗为宗的，哎，说无所宗为宗是说什么？他不利一切法呀，他一法不利呀，那无所宗吗？啊，哎，一切如幻啊。觉者顿空，哎，空不可得，不可得也不断灭，哎，这个是就是无所终啊，无所终啊，我就这么说啊，大家就是能够明白明白，嗯，无所终未终是佛教的真宗啊，这才是佛教的本怀，我们佛陀的本怀，对不对？哎，也是你自己的本怀啊。你有所终，如果你有东西有一丝一毫的捞磨，有所终即落偏见故。比如说那个罗汉啊， 他是涅槃，认这个涅槃不生不灭，这个是有啊。那个声闻缘觉也是啊，也是啊，他这个菩萨他也是什么体法真空啊，还有一个啊，那像我们说的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这才是真正的了手自见啊，这才是归中啊，啊都没东西，这才是真空，真空不是断灭，不是断灭啊，这才是我们的密钥心钥啊，这个中见。你如果有所中，那就落了偏见过，就是落在有所得嘛，有个浪漫啊，比如说我有佛可见，我明心见性了，我证到了不可得，我怎么样，这些通通的都没有扫干净啊，不能立足一尺啊。所以也有很多人以此称佛教为非宗教者，因为他依法不立吗？空不可得吗？他抉择顿了吗？是不是？那他就哎，有人说，哎呀，你这都说禅宗都像非宗教者，不像个有信仰宗教的那个啊，有个东西可信仰啊啊。他说这个称佛教为非宗教者啊，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佛教虽以无所尊为宗，但非无主。我们就是说，不是断灭归无呀，不是断灭归空啊，不是空不可得，而是说了不可得的时候也不断灭，还有个无宗之宗在啊，不是说归无所得了就不起妙用了啊，不是，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啊。所以又非不宗教者，所以又不太像不适合宗教者啊。佛教所讲的是辩证的真理，你无所宗故，不应言是宗教。就看着好像无所，你这已经归宗归到无所得了，这个无所得的时候，那你看着哎，这样子是什么都没有，是万法皆空，法法皆空，你这都哎，不应该说这是宗教，没有东西嘛啊，就是说实无一物可得啊，这个以无所宗为宗故啊，以无所宗为宗故，不应言于非宗教。即使我们法法皆空，一法不立，哎，就说一切皆幻，哎呀，那个也不爱着妙有啊，这也是，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以无所宗为宗故啊，以无所宗为宗故啊，不应言非宗教啊，你不应该说不是宗教啊，我们是不二的嘛啊，而是宗道啊，他这样子，以无所宗为宗故，不应言非宗教，非空非有。不是空也不是有，也不是有也不是空，不是我们这个众生认为的那个空有之见，或者那个有空之见，不是我们刚才说的空是真空，这个不是空，不是有，不是有也不是空，我们说的这个空和我们一般人认识的那个空有是不一样，我们认识的有是妙有，我们认识的空是真空啊，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啊，所以说也不是空也不是有，也不是有也不是空啊，乃佛教不立两边中道之弟子啊，这就是说你能够能所顿断，你就离开两边了，这是中道的弟子，离开两边并不是不起用啊啊，悟道心体以法不住法法皆空，我们可以应缘生一切妙用，起一切妙用，可以利一切大众而不为自己，可以利一切大众，能够令所有的众生能够欲迷梦中而觉醒，是这样啊，这是中道啊，一切都不利啊，中道不是两边那个中间，不是那个，是一切都不利的啊，这才是中道。要会此弟子，非明心见性不可。那这个我们有些师兄是能够明了的，能够心知肚明的，是可以体验到佛说的这个啊。要会此弟子，非明心见性不可。这就是说，我们即使把这本书都背下来了，也不一定能够契入，能够契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无始劫以来的那些妄想执着啊，从来我们的妄心没有歇息过，没有歇过，我们与佛不同的 就是多了一个，就是妄想啊，多了妄想执着，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习气毛病统统的见出干净啊，清除干净啊。那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净之心了。描绘的这些地址必须要辛苦一番的修正行持，还立不了这些方便。比如说我们心中心要打坐用功，而且一天都不能少，哪一坐都不能少于俩小时，手印咒语，手印不散，咒语不断，这么样绵绵密密的，还有下坐绵密关照，时时关照，要这样子精勤的做功夫，终有一日能够让我们的妄心突然离开两边，妄心歇下啊！这就是说我们要用功啊。由此可见，明心见性是学佛者至关重要的课题了。这就是说，按我们祖师给我们的教导，还有我们这个佛菩萨给我们的先知的圣者给我们的这个开示，就是这些教言呀，就是告诉我们，你像佛语那个菩提树下，他不说了吗？啊，那个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开始就是为了给你那个开启你的智慧嘛，给你直指嘛，对吧？那你不管你接受不了，你可以通过各种方便的设置的法门来入手修正，最后证得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这个道理我好像是清楚知道了啊，你就是正道了，那这是两码。这我们读了是祖师的，是佛菩萨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的心境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些我读了我知道佛说了什么意思，实际上你没有真知道，你不可能真知道，总会有自己的这个偏见的在里面缠着啊。我们再看
明心见性对学佛者如此重要，那么明心见性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怎样才能证取它？证到时是什么境界？证到后又有什么功用？这许多问题都是学佛者所应明白而亟待研究的问题，自谓能明白一小，以便于读者正取起见，分别略述于后。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个叙说的最后一部分啊，说明心见性，明心不可得，见性本有，这是对学佛者如此重要。这个事儿啊，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对学佛者如此重要，佛是为一次大事而出世说法的，就是说了明心见性之法。你不管设置了多少法门，最后都是让你从迷梦中醒来啊，都是让你认识真心的，那么不让你着相啊。明心见性对学佛者如此重要，那么明心见性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下一章节的上师从五个角度来说了啊，明心见性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有哪些内容啊？这什么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怎么回事？怎么才算上明心见性？下一节课就可以闻听这个明心见性的具体的内容啊，怎样才能证取它？你终于明白了明心见性啊，什么是明心，什么是见性，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什么叫明心，什么叫见性，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弄清了，就说你有这样的知见，你可以下手证取它，亲证一把啊，就像佛一样坐在菩提树下49天啊，夜起明心悟道，就也是这样啊啊，怎样证取的？怎样才能证取的？那自有各种各样的法门啊，每一法门还有各自的方便设置啊，它都不一样的，有各自的宗旨啊，方法呀，还有最终的这个地址啊，目的啊啊，这个都是怎样才算正取它，是吧？正道时是什么样的境界？ 正道师是什么样，什么境界镜像啊，正道是什么样镜像，这个我们老师兄都很清楚了。嗯，但是大家都会有些许误解啊，都想证到一个有形有相的，嗯，总想爆炸呀，嗯、啊，上回还见到有这个元一老人，听说有元一老人灌顶的，那都是很早年的事了，对吧？还在这么多年还在等着这个这样的他认为的这样的境界出现，那要一直不出现呢，啊，那就是说会有误解，会有误解。哎，这个要弄清楚呀，什么样的镜像，我们都说即使你爆炸了，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凸显了，你有可能会误解为那个光影就是全体，就是灵知。嗯，实际上我们应该会得我们的本心，平常心才是。那个镜像它是一时之现，哎，有时候可能一会儿，哎，镜中有，动中就没有了，哎，有时候是因为你错会了，那个光影，那它是本来就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们说的那个真心，哎，它是无形无相的。你现在有形象啊，你觉得那个光明啊，和我们说的那个心地光明啊，它不是一回事儿。你认识的那个光明之相啊，那个镜像啊，它是由你的真心发出来的。嗯，我们要汇集平常。你想想，我们正依法不住的时候，正依法不利的时候，它正恰好有这种镜像出现。嗯，就说可以升起各种用啊啊。所以我们要汇集，于这个时刻，因为这个时候。不说即时火闪电光芒，即时火闪电光芒，以这个关键的时候回光一瞥，要认识我们的真心，不要，就是我们应该体会到，哎呀，我再也不着相了啊，我不着相了才这样，对不对？才干净皎洁，哎，才有这种心底光明自己啊，你不能住在那个光影上啊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兄老是容易那个有一己之见，总要抓个影子嘛，抓个样，抓个形象嘛，抓个东西。嗯，说正道后又有什么功用，正道后又有什么功用，那这个应该是后边有详细的叙述啊，这许多问题。这么许多问题，那应该比这个还多，因为许多问题都是学佛者所想所应该明白的。嗯，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学佛者，如果不错会佛法的话，都应该是上师说的最后这段话才是我们的精神所指，就是我们这个核心的东西。嗯，这个才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啊，学佛的意义啊，而等待研究的问题，有待研究的问题，只为能明白一小，以便于读者正取起见，分别略述以后啊，这个叙说我们就算说完了啊。就是说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每个学佛者都是想都按照每个学佛者如果有正见的话，都应该是想明白什么是明心见性，有什么作用，怎么正道，什么镜像，怎么保，怎么那个启用，怎么那个最后了手，这启用等等，对吧？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学佛者，真正的学佛者应该想知道，想应该知道的，应该明白的啊！你要研究这些问题啊，哎，那你得看看后边，你要想研究这些东西啊，你研究这些，要解开这里边的谜底，你要细细的这个看上师的这个细细的到来，是吧？ 为了大家能够明白又容易懂，所以后边的除了叙说，这概括的说说，叙说含有后边的细说，更细微的说，为以便于读者正取之起见，分别略述以后，就是在后边有细说，有细细的说明啊。这个细说就算完了啊。主要我觉得就是第一节课，然后通过这个叙说，第一节课他是上师给你概括的讲了，概括的讲了讲这个众生为什么迷，怎么样算是这个解脱，他也上师也给你讲了，然后又分析了目前我们这个三大宗派为什么都不出人才，为什么都不能用与佛法相应，为什么啊？一个是说师资的缺失，就是没老师，有行人没老师，或者是有老师没行人，就是说这个行人遇不到这个明眼人啊，这个明眼的老师给他指点，老师呢，明眼的老师呢，就是遇不到合适的，就可行的这个行人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都很可惜啊，对老师来说，对行人来说都很可惜这一生啊。
费老师有一个山东的高师兄，他说那个让老师把无所宗再讲，他是不是没有听明白呢？
我都一开始给他说了啊，以无所宗为宗，那是你自己心里边有东西啊，无所宗，无所宗就是没有利益东西啊，没有利，不利一法，不利一切法，这不就是无所宗吗？没有东西啊，就是再细点说，就是无所宗，就是说一切如幻，有东西吗？一切如幻呀，觉者顿空，就是说嘛，你能觉悟者全体，就是立刻啊，顿空嘛。啊，觉者顿空，能觉悟到的一切如幻的时候，你已经是处于什么呀？全体就是说全体即空了啊，法法皆空了，就是说你已经契合真心了，空不可得，空了就不可得，没东西啊，没东西，不可得也不断灭啊，不是无所宗就断灭了，你不要认为是这样，所以说无所宗为宗，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立一切法，一切都是虚幻的，能觉悟到这个就是顿空，这就是了不可得，就是说这个啊，那你有所宗，你有所捞摸，你比如说有所捞摸，我捞摸一个善，我捞摸一个好，我捞摸一个尊贵，我捞摸一个境界，我捞摸一个概念，我捞摸一个道理，那都有啊，都是有啊，这偏有啊，落于偏见呀、那是有啊。我再说一点，就是说我们说那个不利两边中道，就是不利两边是我们这个凡夫众生从来认为都是有能有所的，有无的，就是不是有就是无，就是利于两边的，我们凡夫之间就是这样，我们凡夫为什么能够真正那个了生死呀？我们凡夫怎么能从这个有和无，有生死到本无生死呀？因为这个本无生死才是原本的相貌啊，原本就是这个没有啊，没有生没有死，这是我们把那个假象当真了，这个生灭之相立为真实了，执着有生有死，这个能所顿断正是中道，正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啊，你离不开两边，那你比如说我们认为 原来有生死，现在证到没生死了，那这是错的呀，是本无生死呀，啊，连这个生死这个词都不可得呀，啊，你能所顿断了，你还有一个有生死，还能证了个没生死，那这不是在两边吗？嗯，所以你要会得此义啊，你非得明心见性不可。这个不是说说的，是你自己要真心能够契合，契入到这儿啊。这个地方不是说吗？举心即错，动念即乖吗？举心即错，你刚一起心就错了。你再一个动念，你想弄清无所终，你也错啊。本来它就没有嘛，没有一切法，一切法都是虚幻。
烟台的吕师兄他还问，他说动念即乖的乖是什么意思？
乖就是错了，动念就错了，就离了自宗了，离了不可得了，离了无所终了啊，动念即乖就是动念就错啊，就是这个意思，嗯，背离了，对，那就背离了，就是离开真心了。失去真心了啊！别以为我们讲的什么什么都记住它，没必要，没用啊！会就会了，不会就算了啊！修就有失啊，失掉的失啊，你就不是根本。